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很多时候我相信从摩西之后，当他讲完这句话，以色列懂出来不懂啊？若是懂，就不会发展这以色列失败历史了。少数的人听见了，到新约保罗看清楚了，他看清楚人称义不是因为行为，不是因为律法，他不谈行为，保罗不说律法，不说行为，保罗说律法，人称义不是靠着律法，是因为信心。那这个就是整个发展出来的。你现在讲这个话大家都很同意啊，因为我们听惯了，但怎么样导到这个结论的，很多时候我们囫囵吞枣，好像读数学呢，大多数是背的，不是了解的，懂我的意思吧？我们在台湾读书的时候，很多时候要考试，代数把它背下来。我读数学，我就发现为什么要背呢？我可以导出来，但导出来比较慢的，对不对？所以有公式，你不能一个一个导，所以导过一遍以后，就是答案啊，这个背下来可以了。可是有些人从来没有自己导过那些公式，就把它背下来，啊，也很考得高，分数也很高，但到底懂了没有？那我们今天讲因信称义，不是光是拾人牙慧，不是因为罗马书讲了很多。我们希望彻底明白，像保罗当初写了罗马书一样，那样彻底明白思想的来源是什么。好，这个是我要给各位的 introduction。如果你记笔记，以上这一段是 introduction， 是我的 introduction， 啊，不是我说传统的那些解经一开始就这样研究的一些背景啊。那背景是也重要啊。好，现在我们还有差不多三十几分钟，我们看一看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啊，大家打开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来看一看。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就是说啊，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句话在原文呢跟英文的翻译比较容易，次序一样的，就是保罗一刚开始就是保罗，保罗底下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啊，这个耶稣基督的仆人是耶稣基督仆人，保罗耶稣基督仆人，奉召为使徒，奉召的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里特派两字呢可以说分别出来，特别是分出来的，为了要传神的福音。所以你看保罗把他的职事放在传福音上面。从前我刚刚信主的时候，认为使徒的职分超过传福音，使徒嘛，当然传福音在包括在里面，但是保罗是说使徒的责任就是传福音，但是他所说的福音又不是仅仅说啊信耶稣得永生，不是，因为整个他所托付的就是对于福音深入而正确的了解。那这句话呢，我从前年轻的时候犯了很多错误，以为使徒职分了不起，轻看传福音职分，后来读到罗马书发现不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要认真的明白保罗讲什么。这个第一个字 Paulus 啊，一般人都告诉我们，在这个新约时代书信的格式，甲写信给乙啊，甲写信给乙，那么这乙到哪里去呢？这不是一本书信吗？保罗写给哪？写给谁呢？你要到第七节才找到。保罗第七节说，写信给你们在罗马的人，这是当时的格式，甲写信给乙啊。一般人说呢，甲写信给乙，向他问安，祝福你，然后讲信的内容啊，这是一般书信。保罗也是这样，但是当中加了好多话。在他讲到保罗是谁的时候，哇，很多同义词 apostrophe 啊，这个为什么？保罗要写信给罗马教会，我刚才说了，因为罗马教会不认识他，怎么知道罗马教会不认识他？但是呢，那因为他说他没有去过罗马，但是呢，很稀奇，在16章里面，他提了好多罗马的人， 换句话说，保罗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境遇中间遇见很多的人而认识他们，他们都在罗马，所以保罗写信给罗马的人，这些人可能第一个是要替保罗引荐，但他们怎么推荐保罗呢？比如今天我要讲周振东长老要来了，你们都不认识他，周振东东西在我这里，我可以发给各位他的 resume， 他一个他个人的 profile， 他做过什么事情，讲过什么话，他怎么样一基督徒，这样你们就得认识。所以呢，我们就请他来可以开一个 seminar。 若是什么人都不认识，他怎么来呀？什么人都不认识，你去了哪里门向你开呢？你不能一个真的去敲门的。所以保罗已经认识一些在罗马的人，虽然罗马教会他没有去过，在罗马书16章问案里面名字相当的多，20几个，都跟他有一些以前的关系。也就是说，这是保罗传道以后相当晚期的作品。保罗的书信应该是早期、中期、晚期，这个是中期的后面一半，还不是最后晚期。像以弗所书啊，像提摩太前后书，这个监狱书信，这些都是比较晚的书信。罗马书呢比较早，一般研究罗马书的这些学者相信他是主后57年或者58年写的。这里有本书，这本书呢 The Life and Epistle of St. Paul， 他把保罗的生平跟他的著作都放在里面，这是一本蛮出名的书。这个写的人叫 Conbear、啊、这个人是这本书也早一、reprint 16th reprint 印了第16版的1980年、啊、这个更早。那这本书里面讲的把保罗的生平跟每一本书的关系写在这里，很好。那么这个呢，在这个 Robinson 的搭记里面，他光讲保罗的生平，这个他还没有放在这个他也没放前，对，放在他的注解里面啊。第一个讲到保罗的生平的时候，提到保罗之后，他就开始讲啊，讲整个的他生平，讲保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写的从这里啊，第一节保罗 also called Saul， 然后就讲他的生平，一生干过什么事，从第一页到这里，他光是这个写了5页讲保罗的生平啊。当然这个还算简单的，这本是够详细。那差不多研究圣经的人都要研究保罗，就好像读旧约的人都要研究大卫一样，因为这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那么保罗在这里呢，他一方面是给自己推荐，希望去罗马蒙罗马的教会接纳。那接纳的目的是做什么呢？保罗去干什么呢？这里就说了，他说有几个动机啊。这个一般的查经书本解经书都提了，第一个他呢就实在关心也称许罗马教会很不错教会，那么他一直有拦阻，希望长期的祷告，希望去罗马。最重要一个，他觉得对罗马的基督徒用义务两个字呢好像口气大一点，我们说负担，他有负担，他希望去跟那个教会有一些分享啊。因为基于什么理由？基于教会的大公信，如果我们是共同的信仰，应当在真理上面有彼此共通。而保罗认为我们也同意嘛，他写出罗马出来证明他对于基督教的教义真理有相当深刻的领会。那耶稣基督当然是新约的根基，也就是说为什么成为基督徒，基督教的信仰从耶稣开始，个人开始，但是他所成就的救恩到底什么意义 significant， 耶稣自己做了却没有很清楚说明，但到了保罗的确是把耶稣所做十字架救恩的工作讲得透彻的不得了。所以他是要去分享，这里第一章后来告诉我们说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是什么恩赐呢？是不是像哥林多前书按手所做的恩赐啊，圣灵的恩赐借着按手分给他们呢？有可能。但是如果你把它限制在那个圣灵的恩赐这一类恩赐里面呢，就好像把保罗限制。我个人相信保罗的教会所带的教会大部分他把灵恩的经历带去，但是更重要他把圣经的真理带去。以弗所教会一定有圣灵的恩赐，为什么？ 从使徒行传十九章就知道那里有圣灵恩赐，啊，而且圣灵的能力，那以弗所的信徒很多人把从前拜偶像或者交给巫术的书烧掉了，圣灵的能力显明出来，啊，但是以弗所的教会保罗绝对不是靠恩赐建立的，不是靠灵恩建立，而是靠话语，靠信心，靠神的话语来建立的，啊，所以保罗的工作向来这样，圣经圣灵并行，啊，今天呢很多教会只讲圣经不讲圣灵的工作，有很多呢特别强调圣灵的工作，圣经的事情很肤浅，都不是保罗做工的榜样，所以这里我们要晓得，当然一个人对于他所能传的信息根据他从神面前领受，如果他自己不追求不领受，当然没有什么可以讲给别人听的，如果他只领受圣灵方面经历，圣经不够深入理解，他只能讲圣灵经历这方面，虽然很吸引人，但真正的问题出来的时候不能解决。有些人只会讲圣经不去经历圣灵，同样会有毛病，保罗是非常平衡的，所以这里保罗说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不能够偏废。那我这个踏出去了，讲到后面去了啊。第一节这里呢，在 John Murray 书里面就表明他认为对他们有些义务，啊，那我的看法呢，你把这个三个东西呢换个角度讲一样会成立。第一个，因为罗马教会是在基督耶稣身体里的教会，所以保罗有负担愿意去和他们有一点分享交通，把一些属灵经历分给你们 fellowship， 第一个，那不，第一个见面交通，因为是见到你们可以快活，为什么看见这么多许多信主弟兄姊妹们彼此相爱，这就是我说应用方面，从保罗去罗马的负担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喜欢跟神的儿女有交通的人，他希望有 fellowship。 第二个呢，他希望分一些恩赐，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这本书，我在这个啊，这本书就是我说的这个第三本书啊，这个Vaughn 跟 Corley 写的，这个呢许立中翻译的时候给他们两个取的中国名字啊，冯国泰跟郭伯恩，我起先以为冯国泰不郭伯恩真像中文名字啊，后来看看原来他指的是 Curtis Vaughn 跟 Bruce Corley， 所以我说这许立中翻译蛮有意思的啊，在这本书里面特别提到所谓分恩赐的问题啊，你们要知道的话看这本书可以。所谓义务呢，就是一个征兆的共识，也是教会的目的啊，要分享。而且我们知道在第一世纪保罗写这本书的时候，教会已经在各地开始了，这个呢可能是因为耶路撒冷最早的时候，因为从各地来五旬节的人很多，所以他们回去以后回到各地地方建立教会啊，当中可能包括也包括罗马教会。第二个情形呢，斯蒂凡事件他们到处走，教会也开始了，再有就是彼得到了哥尼流家里，再有就是保罗从这个大马士路得救以后去了大树，你看大树已经有教会，而且从大树被打发出去往外邦去，所以各地的教会都已经开始，但是缺少，我们说吧，缺少一本经典，缺少一个信仰的准则。那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很难说他有没有这样的概念在里面，但是他达到的目的正是使各教会的信仰贯通起来。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人叫做马吉安，读圣经读教会历史一定知道的，这个人呢只推崇保罗，只要保罗的东西，像其他的福音书马太马可约翰他都不接受，只要路加，因为路加是保罗同工，他的正点呢只有保罗书信跟路加福音，他是不完全的，那这就是一个偏废，保罗并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早期教会智慧选了保罗的书信啊作为真理的根基，但是使徒行传跟其他三本福音书再加上彼得著作约翰著作更全面的包括了使徒教训啊。那么这里呢我所说的意思就是说，保罗当初写罗马书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意思要有一种正点的这个说法，我不相信，但是他的目的达到了使各教会在信仰上面有共同的根基的一个目的。这个我们不敢说保罗一写信就知道的事情，但是神的确用他的书信统一了，或者说 和谐的各地信仰。所以保罗这本书呢，我刚才说过，正典里面最早被接纳不是没有原因，因为谁看的都知道保罗得着神的启示来把这个救恩的真理写得明明白白。在这里呢，有些人读到圣经的时候，比如说二章十六节会有困惑，我的福音十六章里面照着我的福音所言，保罗为什么讲我的福音？难道保罗这么大胆，只有他的福音，别人福音怎么样呢？我相信这句话呢，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领会。如果你是一个自高自大的人，就觉得说，哦，唯我独尊，别人讲都不对。但是你也可以说，保罗很谦卑的角度来讲，这是我的福音。啊，至于是不是真理，我的福音，这我想讲小声一点就好。所以我们很可惜啊，读圣经的时候读不出那个语气来。有人读的按照我的福音所言，哇，保罗好了不起啊。但你说按照我的福音所言，意思就不一样。保罗虽然很有把握，但他谦卑地说，我的福音可能有错。啊，刚才的解经，我的解经。啊，刚才我说那三句圣经，三句话，我的解经。如果错了呢，请你告诉我，没关系，神的福音更重要。所以这里有些时候保罗用神的福音，有时候用我的福音。第二章十六节讲到审判的时候，按照我的福音所言。我们读书千万不要把我的两个字读太大声，这样保罗，我不是这样读的，我写的书用小字写的，不是大字写的，好像中国人写了自己名鱼，对不对？地写小一点，对不对？表示谦卑。所以我的福音这几个字，如果你很强烈的话呢，保罗真是太骄傲了。有人就说保罗骄傲，因为你读不出他的语气来。我自己读圣经，因为我做国语圣经录音带，所以我读的时候用各种不同的语气读过，感觉不一样。那这里你要晓得，保罗讲我的福音啊，他不是特别强调我对，而是说个人意见，按照管见，按照我的意见是这样，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读，就不会出问题。那结果他的角度是对的，他的观点是对的啊，那是以后的事情啊。所以这里保罗自居卑微，当他讲到审判的时候，他不是高高在上，他是战战兢兢，是按照我的福音所言，神一定会审判啊。好，这是讲保罗两个字，保罗这个人啊。保罗他的名字原来叫做扫罗，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他怎么改过来名字，当他去传道的时候，在行传里面十五章开始，那就是保罗又叫扫罗。那怎么回事呢？所以读经的人不认为保罗真的改名叫扫罗，真的改名叫保罗，他原来就是两个名字，扫罗保罗啊。那这个呢，我们今天读保罗啊，他原来扫炮很像，一字之差，一个字母之差。扫炮，扫罗这个名字是犹太人常用的，因为有个君王叫做扫罗，便雅悯支派。那保罗哪里人呢？哪个支派？也是便雅悯。他取先用他祖先的名字，蛮好，是吧？他到底扫罗是便雅悯支派最出名的人，所以扫罗一刚开始用扫罗的名字，用他这个先祖第一任君王的名字，也没什么不对，对吧？扫炮，炮是个希腊名字，这个字呢，炮扫很像嘛，所以只要改一个字母就变成这个希腊这个拉丁化的名字。那请问我们懂不懂这事啊？为什么懂？为什么这事情？很多人到了美国用个英文名字，跟你自己原来中文有点像的，好记嘛，对不对？两个完全不相干的名字，人家记也难记啊。所以很多人是这样来的，是吧？所以扫罗又名保罗，很可能他就两个名字同时用，因为他处在双语文化中间，他是完完整整的希伯来人所生希伯来人，后来又受了完整的法利赛教育，但是他仍然活在当时第一世纪的时候双语文化希腊罗马文化的那个环境中间，所以他必须有双语的能力。我们也知道他双语能力很强，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使徒行传里所表现的跟百夫长中间对话都不是以希伯来话讲的，都是很流利的当地当时希腊语言，但是他仍然保留一个他犹太人的根， 那这里提到他的名字保罗啊，就不是，就是因为在新约的时候，在福音书里面，保罗不再用扫罗的名字，完全用希腊的名字，不用保罗的名字，不用扫罗的名字，而一直用保罗啊。为什么这样？可能这个变成他官方的名字，可能变成他在外邦教会被众人所接纳，容易接纳的名字。也因为他是外邦人使徒，所以他一直用这个名字来称呼自己，称作保罗啊。你没有看见使徒行传里面保罗自称扫罗没有？他最早的名字叫扫罗，但是他一直用保罗的名字，可能就是因为他蒙召做了外邦人使徒的结果啊，所以他改用英文名字，这样说吧哈。他因为在美国做工吧，所以就用英文名字，这是保罗用保罗的原因。好，我们现在研究了第一个字保罗，下面呢？保罗，耶稣基督的仆人。仆人这个事情特别说到跟主人的关系，因为仆人一定有主人，对吗？他的主人是谁呢？耶稣基督啊。所以当他说耶稣基督仆人，这个仆人这个字啊，在这个希腊文里面用的字叫做 doulos 或者 doulos 啊，这个把它拉丁化的拼法就是 D-O-U-L-O-S， Doulos 这个字呢，正确的翻译应该翻作奴仆，或者说 bondsman， 就是一个人真正是没有主权的。你知道今天我们讲的事情啊，可能你不要领会哈，我不是赞成从前美国的这个奴隶制度，但是奴隶制度有两种奴隶，一种是 bondsman， 一种是被释放，他的身份还奴隶，可是被主人释放，到处还是做奴隶的工作，但是他是一个自由的人 ，emancipation 啊，他没有办法找到其他工作，因为别人还是看他是奴隶，所以他仍然做那些工作，可是他不是奴隶。这里所讲的这个 doulos 呢，真的是 bondsman， 他没有自由，他不能离开，若是离开就不行。在当时罗马的社会制度，你讲 doulos 这个字，大家都明白是一个奴仆。家奴啊，属于主人的，他没有主权的。所以保罗用这个字的时候，头一个是接纳了当地的文化，用这个字，而说明自己的卑微。我是一个奴隶，谁叫他做奴隶？没有人叫他做奴隶，他甘愿做奴隶。那甘愿做奴隶，而且失去自由，在基督耶稣里面，这是保罗对于耶稣基督的一种 commitment。而这个 commitment 其实也不是完全新的，在旧约就有，旧约里面也是有奴隶制度，这个奴隶是买来的，本来不是奴隶的，但是因为有钱买了，他就是买了，而这个是有 contract 的，七年之后他可以自由离开，因为我是用工价把你雇来，这个七年中间你做我的奴隶，但是事实上不是真正，就是我说不是真正奴隶，因为有钱可以买的。而保罗在这里讲到他奴仆身份的时候，你不能不想到在旧约里面一个特别条例，若是我爱主人和主人的家，七年之后的仆人呢不愿意离开，他就把自己的耳朵放在门框上面，让主人穿个洞。穿个洞的结果两件事情，一个是耳朵上有记号，第二个门框上有记号。门框上记号是什么？耳朵上记号是个洞，门框上记号呢？洞里有血。这是完全乐意的，甘心乐意的听主人命令，我爱主人和主人的家，不愿意离开，所以他终身做奴仆，自愿的。你说奇不奇怪？有这样的人呢？哎，有这样的人，新约就容易了。保罗说我是这样一个奴仆。当然当你讲的仆人的时候，你也不会忘记啊，有些解经家说保罗这个话其实是蛮尊贵的，为什么？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就好像旧约里面常常讲耶和华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摩西说我是耶和华的仆人，很多先知都说他是耶和华的仆人，这个说仆人就带着一个尊贵的意味。但这个尊贵哪里来的？不是仆人尊贵，是主人尊贵，因为主人尊贵所以仆人尊贵，他代表主人，传递主人的命令，传递主人的话语，旧约先知如此。 所以他们说保罗用这个称呼的时候，叫人想起旧约里面的神的仆人。但是我自己读经的时候呢，我选择第一个啊，第二个说法呢我不反对，因为我不是保罗，我说保罗伟大很好，但是因为我是神的仆人，我不愿意说我是神的仆人，这个态度呢就有点不伦不类。一个做仆人的绝对不会自己觉得个尊贵，但是另外一方面，当你在侍奉的时候，你真的要知道你是神的仆人，所以你不是，这样说吧，教会的仆人。有些教会莫名其妙，我们雇了仆人了，神的仆人，你雇了神的仆人，你雇得起啊？但是呢，更糟糕，有些教会真的以为传道人是仆人，尤其是有些说法，传道人应当有仆人的心态，但是他忘记了一半，这个叫 servant leader， 仆人的领袖，仆人式的领袖。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观念，到底保罗这个仆人怎么样仆人？他是耶稣基督仆人，但是他绝对不做人的仆人，绝对不受益于人啊！你说有时候他可以对教会讲非常严厉的话，他没有觉得他是教会的，他说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那是他甘心的。但你千万不要把保罗当作仆人，他绝对不会理会你。你说保罗，你不是说你甘心做神的仆人吗？做众教会的仆人吗？他是这样讲的。但是保罗甘心讲可以，你说因为你讲过的话，我帮你当仆人，保罗走都走掉了，不来你这儿了。你明白意思吗？一定要知道我们什么身份讲什么话，你千万不能在一个主人的身份对神的仆人说你是神的，你是仆人，你对神太不恭敬。保罗就说了，个人都有他的主人，他神是他的主人，你不要论断别人的仆人，他有他的主人在，你不能论断他，因为你不是他的主人。神的仆人不是你的仆人，是神的仆人。我们一千万小心啊！对于传道人，不要过分的做他的粉丝，也不要以为你可以调动他、支配他，这个你违反神的命令，你不知道神的仆人，神呼召的。所以底下讲什么，才讲呼召。所以旧约里面呢讲到的神的仆人啊，耶和华的仆人，到新约里面变耶稣基督的仆人。那这里提到耶稣基督两个字，在保罗的时代写书信的时候，这两个字已经连用，耶稣基督。这里有讲究耶稣基督，因为保罗在行传里面你发现他传的信息叫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基督。为什么？因为基督是个职分，这个职分 Messiah Anointed， 希腊文叫做 Messiah 啊，不，希伯来文叫做 Messiah， 新约叫做 Anointed， 叫做基督 Crystal 啊。所以 Crystal 的意思就是受膏者，而保罗说我传给你们的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以神的儿子身份来做基督。所以这里当他写书信的时候已经到了更晚期了，耶稣基督这个字已经连用，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啊。但是耶稣是基督那个是已经不需要讲了，耶稣就是基督，大家都知道了，所以变成一个双名号的称呼，耶稣基督。耶稣是玛利亚生他下来的时候天使给的名字，对吧？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但是他的职分叫做基督。等到耶稣基督完成他的工作复活升天以后，使徒所传的信息耶稣是基督，这里面包含着整个救恩的观念，而教会接受的观念承认耶稣是基督，所以我们称他的耶稣基督啊，这个名字已经在早期第一世纪的教会里面已经接受了啊，这是保罗的信息。这里呢讲到仆人的意义，头一个，为什么保罗可以说他是仆人？第一个，因为我们受造，我们受造的人都是神的仆人啊，我们不是自己主人，因为我们受造的缘故。第二，因为救赎的缘故，耶稣基督用重价把我们买回来啊，至少你不甘愿钉耳朵在门框上面，你也是他钱买出回来的啊，主人买主回来的，主人为了你付了代价把你买回来归他自己。第二个，我们做仆人原因。第三个，因为神呼召。当然你可以说第四个，因为爱的缘故甘心做神的仆人。 所以这里所讲的，保罗说了，我的名字叫保罗，我是个仆人，是耶稣基督仆人。但是底下说他是奉召做的使徒，这里中文说奉召为使徒，好像奉召为使徒两个动作，招来做使徒，但是原文一个字 called， 当形容词讲 kaleo， 招来做使徒的。当然这里你牵扯了整个保罗信主的经过，对吧？在大马色路上神像的一显现，对他呼召，我要把你派去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在他得救的时候，一得救就蒙召。这里呢有个神学上的问题，我在这里，我在神学院里常常问学生，因为他们都认为自己蒙召的传道人，对不对？我就问他说，你蒙召是一次还是两次？意思是说很多人蒙召做了基督徒，所谓蒙召的圣徒，是吧？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七节也这样说，保罗这里也说，也有你们这为神所造，罗马书里面你看吧哈，为神所造啊，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好了，一个是奉召做圣徒，一个是奉召做使徒，这两个是一个招呢还是两个招呢？一次招呢还是两次招呢？很多两次，慢慢，保罗第一次还是两次呢？保罗蒙召一次两次，是不是说你先做圣徒，然后过了一阵不错来做使徒，是不是这样？啊，不是，我自己蒙召出来的时候，我认为第二次呼召，神呼召我出来离开我的工作，离开我的学业。但现在我想想，我刚刚得救的时候，神已经呼召了我，因为我讲见证的时候，我说当时我就知道我一定要侍奉主。哎，我刚刚信主还没两分钟已经知道了，怎么回事啊？所以到底呼召一回两回啊？你说这有什么关系？关系很大，因为很多人认为他蒙召的时候，他只是来做圣徒的，他没有责任，他不晓得神呼召他到底做什么，只是叫神召了我，你们来跟随我，彼得一样吧，去打鱼去，来做，不要打鱼了，来做得人鱼服。那耶稣呼召彼得几次啊？到底几次？耶稣呼召人做门徒，现在我们看门徒的意思，一生都要侍奉神的，你就是为了要做门徒，你就传扬福音了，那一次还两次啊？门徒的呼召够不够？可能神没有叫你离开职业，但是如果你明白什么叫门徒的呼召，你就不会说、啊、那是使徒工作，不是我门徒的工作。门徒的工作跟使徒工作没有分别，一样是为了福音的。所以这里呢，当然我们等到读到第七节的时候再可以研究啊。不过我这里一方面时间不够，在我心里面有一段时间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答案，因为两方面都讲得通。那有些人说，那你不要这么啰嗦了，就是呼召的时候呢一次呼召，但是到了后来才显明，起先你不晓得，因为你小 baby 不知道，有一天忽然里面啊，感觉到原来神呼召我有他的目的，那祷告清楚我就出来侍奉主。所以这个问题啊，关于神学院收学生的问题，很多神学院收学生，请你把蒙召的见证写出来。很多人写的他得救见证，我要的不是这个，我要的是希望看见你说你在工作里正在飞黄腾达的时候，神把你打断你的路，叫你抛弃所有出来侍奉主。他没有这样经历嘛？那很多人是写的说啊，我走投无路的时候，神呼召我，啊，我出来侍奉主。那到底怎么回事？到底神学院在想什么？当神学院说你不清楚蒙召，等到你清楚蒙召再来读神学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他认为两次呼召。这样一来，很多人说我明明知道我要侍奉神，我一个学生就说我知道，我头一天就知道我要侍奉神，但是他们说你没有蒙召，他讲不出蒙召经历来。神没有叫我离开职业，神叫我带职业，他讲不出所谓蒙召经历。那很多时候就把这样的人耽误了，神学院不得其门而入。我有很好朋友来过这里，黄小石，他就说我要去神学院读书，他们说你没有蒙召经历，回去。他怎么办？只好自己读书，不能进神学院。其实他也现在显明 神的确给他有托付，但是什么都不知道。到现在因为神仙告诉他说你没有工作，他始终觉得他是一个代职的长老，到底这个当中分别在哪里，太难讲。所以这是一个神学的问题，当然有 implication， 有影响。所以这里我说呢，保罗讲他是蒙召的使徒，不是蒙召做使徒，蒙召的使徒一召就是，他是一个使徒，是招来的，不是自愿的。还有半分钟，特派传神的福音，这里跟呼召有关系的，招来保罗蒙召特派传神的福音，传神的福音，他是被分别出来，好像旧约里面大祭司被分别出来，好像旧约里面利未人被分别出来。当然这个分别是为了工作的关系，还是圣徒。好，今天我们第一节都没有讲完，不过呢我想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消化，以后不会讲那么慢啊，因为每一个名词第一出现我们讲一讲，以后就不会讲那么多。大家放心，我们会在12次信息里面12次主日学里面讲完前面八章。好，我们今天课程结束在这里。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